第三章。那第四章呢，那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哈，就是人杀人哈，而且还是哥哥杀弟弟，这个实在是所谓很惨哈，一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家庭居然发生这样的惨案。那我们要开始进来看看我们这个第四章是怎么开始的。那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好吗？创世纪第四章。啊，一开始就提到亚当跟夏娃的性生活，他开始这样讲哈。那圣经是很短，很短，就这样念过去了哈。我来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哈，这是第一段。而有一天，那个人就是亚当了哈。那个人跟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脸色？你若行得好，你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那第七节上一次我稍微讲过一下那个恋慕跟制服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进到这个第四章呢，就回应到上帝造人的时候，造男人女人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开始是叫亚当说，我造那么多动物，你去找看看哪一只适合做你的伴。可是亚当找来找去都不太适合，所以上帝为他造夏娃。那里圣经说两人就成为一体，就这样讲过去了。有没有讲到是什么？在这里中文就说亚当跟夏娃同房，这个同房现在还用吧，稍微还用。如果你讲比较粗鲁的话叫性交，就是先生跟太太有性生活。那这个事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是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换成同房呢，是已经把它的意思换过来，它本来的意思是认识。希伯来文叫亚大，亚大是认识。所以你如果直接换的话，应该是有一天亚当就认识夏娃。那是什么意思呢？认识亚当难道不认识夏娃吗？那到底认识是怎么样的认识法？那我稍微让我回到那个知识论哈，我们会认识一个对象，那就是所谓知识论的问题哈。我们说 How do you know FP是的 epistemology 哈，这个知识论的问题，人怎么会认识？人怎么去认识一个对象？那知识论一般来讲，要看你认识的对象是属于哪一类。那宇宙间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类，一种叫做灵界，一种叫做物界。如果你用哲学的话来讲，一种叫做主体，一种叫做客体。这个叫 subject， 这个叫 object。 那认识的主体，就是会认识的一定是主体，主体才会认识，因为它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它可以去了解。那被认识的可以是主体，可以是客体。那曾经有一个人画了一张图，很有意思，他画 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在看风景。那个人是背的，就是说这一张图有一个人站在一个山顶，那前面是风景，这样哈，画得很漂亮，不像我画那么难看。那么他要描述的就是说，谁在看谁 ？Who is seeing who？ 哈，在这张图，他是说这个人在看一个风景，可是这个人本身是风景，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他是风景，他是我们在看的对象。所以这里就要表达一个很特别的哲学观念，就是人本身可以既是主体也是客体。 他可以是观察者，可以是被观察的对象。人有这样的，上帝造人就是有这样两边的角色。好，那我们认识的对象，如果宇宙有两种存在，一种是主体，一种是客体。认识主体跟认识客体用的感官不一样。好，一般来讲，我们客体比较容易讲，认识客体呢，我们叫做科学。他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哈，那科学的方法呢，最主要是用眼睛。用眼睛做什么呢？用眼睛去观察。而且要怎么观察呢？要客观的观察。强调要客观的观察，就是科学家啊教人怎么去认识物界，怎么去了解这个 object， 上帝所造。石头啊、树啊、动物啊，这些物界的存在，我们是这样去观察，仔细的看，那强调客观，就是说你不要去打扰你观察的对象，越不打扰你，越可以发现真相，这是科学观察的原则。包括主体也是一样哈、哦。那我们精神科特别发明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那个叫单向镜。单向镜就是它是一个镜子。它也是一个玻璃，观察者可以在镜子后面，被观察者不知道他被观察，因为他那个有涂一个特别的一个染料在后面，被观察者认为那是一个镜子，看起来就看到你的影像，就好像镜子一样，即使它不是镜子，它后面是可以看到这边的。那像说我们要研究那个自闭症的孩子，他跟别的小孩子怎么互动，那大人呢，把这个小孩带到那个房间以后，大人就懂了，因为大人在那里看呢，小孩子就不会表现他原来的样子。我都没有，我就是站在那边，我只要在那边，我就影响这个小孩，就完全走开，给他玩具，给他背着脚，那就看他大人一走了，那个小孩子就开始撕玩具，开始丢东西。那你怎么看呢？你都跑出去了，很简单，那个镜子，镜子后面有一堆人在那边看。当然有一堆坏蛋把他拿去旅馆放，那你们自己去旅馆要小心点就是了哈。有的人在旅馆，哇，在镜子前面在那边大跳脱衣，哇，很高兴。那即使人家后面看得很清楚，那这个是所谓客观的观察，用那个单面镜来观察。就它的重点是说，你不要打扰被观察的。后来，这个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就发现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观察，你要有光线，对不对？观察任何一个对象，没有光线，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观察，一定要有 light。问题是，当你要看的东西越来越小，小到像电子那么小的时候，光线一碰到它，它就跑掉，这个就麻烦。这是波尔他的量子理论比较所谓不确定原理，就是说人实在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物件，它小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已经不可能不去干扰它。你说我尽量不干扰他，但是你要光照他，你没有光照他，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再用再好的显微镜看不到。可是那个光子本身跟电子比起来就差不多大，然后他一打到他，他就走，就是他被打扰。那现在就是啊，如果你不打他，你又看不到，你用仪器也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有 light， 有 light particle 那个去打他。所以后来波尔就提出一个理论，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好的显微镜，他是用算术，用算的，他说。如果你知道它的位置，你就不知道它的动量；如果你知道它的动量，你就不知道它的位置。你念过一点原子的，都知道说，后来没办法，就用一种云啦、啊。你听过他们描述的吗？叫做电子云啦、啊。那个它就是算那个 probability， 就是说一个电子离开它的原子核的距离多远的机会，你可以算说大概小于百分之多少的机会会在这里出现，百分之多少会在那里出现。可是已经 vague。已经模糊掉了，不能看得很清楚，看不到。那这是我们科学家慢慢的承认说，我们的眼睛，我们要看这个物件啊，用科学的方法，即使我们有它的限制，没有办法。那么对灵界你怎么去看呢？因为物件是有物质啊，有占空间啊，你可以看它的样子啊，它的动作啊，但是灵界是没有物质的，它完全是一个。主体的存在，它没有身体的，简单讲，你怎么看你看不到了，你的眼睛看不到没有身体的存在，那就只有用耳朵了哈。他们说，这个灵界呢，因为灵界如果你眼睛看不到，你要靠它什么？靠它出声音嘛、 他表达，要把他的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那你再去体会说，到底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那这种我们靠耳朵这个，我们就讲说那个表达的啊，神学名词叫做启示。就是说，还有一首歌哈，我刚从美国回来的，经书哪不讲出来，你上面两塞，记得那一首歌吗？那个意思，那个心书就是灵啊，我们心灵，我们人的里面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让对方知道呢？你要讲，你怎么讲？你用话讲。我再一次讲说，灵哈、哦、跟话很有关系，就是这个 language 语言，语言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你没有讲过吗？你在小小的肌肉动一动，出了一些声音，可是它里面就含有很多我们里面的想法、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什么，都靠这个来表达，让对方去了解。所以我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心里面，而不是身体，我一定要听他的心声，比较心声。他要不骗人，他愿意跟我讲。可是这有一个麻烦，不像观察东西一样，我眼睛可以就看啊，因为他不讲，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嘛。那他讲呢，用的那个语言符号，有可能词不达意，你知道吗？就是他里面是这样想，可是他找不到那个刚好的字，他是勉强找一个差不多的字表达出来。还有一种我们叫矛盾感情，我不想知道吗？我这个礼拜天啊，在牧函有写到这个叫做 ambivalent、就是你说你爱我吗？我爱你。你恨我吗？我也恨你。他说你怎么可能这样？你爱我就是不是恨我，你恨我就不爱我，爱跟恨怎么可以同时存在？可是是可以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知道说，你可以同时爱一个人又恨一个人，啊、那种。你要用一句话来讲都讲不清楚，你可以说爱恨交加吧。好、哦，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就找不到适当的字，那这是表达者的困难。好，如果表达者很精确，他的文学素养很好，很精确，用他的词表达他的感觉，完全表达出来，可是听的人有可能听不懂，有没有？我们叫误会，就是讲的人没有问题，可是听的人听错了，因为听的人对这个字不太认识。还是听成别的，他本来对他就有成见。那所以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们还需要什么回馈？我们叫非辩。当我听一听，我不知道你是这个意思的时候，我还要跟你讲说，哎，刚才你是这样的意思，你讲这句话是讲这个吗？好，那我就用我的话把我以为你的意思讲给你听。那你听完以后，你还要跟我说，我不是这样，我其实是这个。你再试着用不一样的字来描述一次。那我们这样来两三次，希望可以沟通好一点。那这个我们就叫主观沟通。这个是要了解主体一定要用的方法，你没有这个方法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参与，你要跟他关系好到一个程度，他肯把他里面的想法表达出来，那、你肯听，你还肯跟他慢慢去澄清，把那个误会的部分弄少一点，把模糊不清的部分弄清楚一点。但是到最后你不得不承认说，有可能还是会有落差了，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沟通。所以我们在认识事情方面，我们都承认说这两个都可能有它的限制，有它的限制。那在主观的认识里面，我们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内心有三个东西，一个就是他的思想，他的理性的思想；第二个是他的感情的世界；第三个是他的抉择，他的意志。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灵，认识一个主体的话，你对他的认识可以有三个层次的认识。那第一个层次，这个我在洗礼班讲过，如果你听过就忍耐一下。第一个层次叫理性的认知，第二个层次叫感性的认同，那第三个层次叫意志的尾声。Rational cognition,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跟 volitional commitment、就是意志的尾声、感性的认同跟理性的认知。 那我们看几节圣经哈，跟这个有关系。好，我的讲义这里有提到一个约翰十七章，约翰十七章第三节。约翰在新约哈，这是耶稣开的一个很大的支票，开了一个很大的支票。约翰十七章第三节，他这样说：“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耶稣开这个支票很大，对不对？永生那么简单啊，认识上帝就是永生。如果你是美国人，你说那个我知道啊，那个把狗反过来叫就叫上帝，对不对？狗是不是叫 dog？ 哎 ，dog 把它 dog 翻过来变成 god， 那就是上帝叫 god， 对不对？那我知道啊，我从小就学会啦。那 d 偶尔会写 ，o 尔会 d 也会嘛，哦。那如果我们华人说上帝会也很简单嘛，三话对不对？你说认识上帝，我认识啊。好，你这样认识吗？是啦，你认识上帝，可是你的认识呢，就在第一个层次，我们叫理性的认知，这是最基本的认识啦。如果从来没有人到台湾跟台湾人讲说，在两千年前在巴勒斯坦有一个人叫做耶稣的，他被钉十字架，怎么怎么怎么，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你根本不认识有一个人叫耶稣的，那就是上帝的儿子啊，降生做人啊什么。好，现在。牧师啊，宣教士从英国、从加拿大跑到这边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啊，你听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我知道有一个姓耶名书的，然后就是被钉在十字架。那这样你认识上帝吗？当然比完全没有听的人多认识一些啦。可是这个认识还不是亚大，还不是那边的亚当认识夏娃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只是一个英文叫做 You know about Jesus。But you did not know Jesus。 英文比较好讲，中文就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关于耶稣，但是你不知道耶稣。你认识一个人绝对不是只有认识他的名字，他住在哪里，他做过什么事情，这样叫认识一个人。这是认识关于一个人，知道吗？关于这个人的一些东西，你要认识这个人，有时候上网就可以。你现在要小心哦，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的同学突然说，我知道你在哪里讲过什么话，为什么？因为网络上有那个资料。我以前都不晓得那么可怕，打我三个名字用 Google 一上去啊，很多教会很多什么，我去那边讲过几句话就登在那边了。他说你那里讲过什么，那里讲过什么，那里讲过什么，找不到，人家知道那么清楚。可是他这样就认识我吗？不是认识，他认识我讲过的话，对不对？你认识阿扁吗？知道啦，他是民进党，他现在是总统嘛，他现在很基层，这样你就认识他吗？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你知道他爱吃什么东西吗？我不知道嘛，因为你跟他不熟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很多东西哦，可能比不许还多知道一点，对不对？可是再多，你都是知道关于他的东西。好，如果我们从夫妻的关系来讲，因为现在我们要讲到亚当认识夏娃，对不对？从夫妻的关系来讲，一个男孩子要认识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先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一个女孩子，这样的对不对？如果你从来不知道有一个小姐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叫什么名字，那你根本不可能爱她，也不可能跟她结婚，这个不要讲，根本不知道有她存在。好，有一天你交友也好，去百货公司也好，去教会，去哪里都好，看见她，好啦，好漂亮，被她吸引了，那你就知道有一个脸长得很漂亮的小姐，你很喜欢，这样你有没有认识她？你认识一个脸啊，你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如果你对他有兴趣呢，你就开始会到处打听啦。你认识他吗？他叫什么名字？好啦，给你问到名字啦，你还是不认识他嘛？你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再来就要问什么？他电话，他的 email， 他家住哪里？好啦，给你都问到了，你认识他吗？你本来都认识一点啦，对不对？你认识关于他的。他家的电话，他的 email， 这样已经认识不少了哦。可是你跟他还是停留在理性认知，你知道吗？ 你认识关于他的一些东西。好，终于有一天你鼓起勇气，我有机会，你就邀小姐一起去看电影，他也很高兴，可能他也喜欢你，所以就跟你去看电影。后来这两个交往，交往一段时间以后，变成好朋友。你认识他比本来有没有认识多一点，你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不对？可能你跟他吵过架，还有跟他一起快乐过，一起碰过困难，一起去郊游碰到下大雨，然后两个人怎么样想办法跑回来，或是剩下一只小雨伞，然后两个人怎么样走回家等等，那都很重要。这就在累积你跟他之间的感情，知道吗？这种两个人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一起交往过一段时间，经历，我要讲的就是那些我们叫 history 历史，那个经历就在你的心里面就累积下来，你对他的认识，那个感情的认同，你开始觉得他是我的知心朋友，知道吗？你的很多内心的话跟他讲，他的很多内心的话跟你讲，你跟他认识越来越深，认识到一个程度，你对他产生认同的现象。这个认同呢，跟这个不一样。这个呢，我们叫做 general， 这个变成 personal， 知道吗？在这里呢，我可以认识很多人，那别人认识到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当我对一个人认识到感情认同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的朋友。你知道这两个"我的"很大，他跟我有关系，好朋友的关系。那同样这样认识两个人，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内心的感觉会不一样。你的好朋友被什么颁奖的，你会很高兴，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会说与有荣焉。那个时候我那个同学那个翁瑞亨不晓得颁一个什么奖，他是我的同学，我跟他七年在医学院，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一起的认识就比其他的就多一点。当他被发表说，他得了什么奖的，我里面也是高兴。那个高兴就是说，我是他的朋友，知道吗？我是他的同学，那种有关联的那种感觉，那种比较个人化的那个认识，已经到了这个层次的认识。为什么？可是呢，一直到有一天，你对这个女孩子已经喜欢到一个程度，觉得你愿意尽你所能，让她这一生因为你来幸福、来快乐。你愿意把你自己最好的给他的时候，那个认识已经到了意志的程度。常常社会会用一种叫做誓约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意志。那这个可能会去找什么法官啊、牧师啊，或是有些人是到那个家里的那个什么祖先牌位啊，或是父母高堂的前面呢，要做一些仪式，要挂戒指啊，要做什么，这一些都代表第三个层次。就是意志的尾声，把自己整个给对方说，我从现在开始，我把你当作特别的，不是我有很多喜欢的人，可是你是特别的，我以后就只有跟你在一起，我会追求你的幸福，我会让你幸福，这是我对你的承诺。当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已经用你的自由意志呢，把自己献给对方，那到这里的认识就跟这里更深一层了。好，那我们把它回过头来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耶稣说，如果你认识上帝，就是永生，不是吗？刚才约翰福音让我们讲到这里，那这个认识是指哪一个层次的认识？我觉得三个层次都有认识，那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哈。理性的认知比较容易，只要你肯念书，肯听人家讲话，你就可以慢慢的累积一些。你如果到神学院，或是你参加查经班，你可以对上帝累积一些知识，这个不难，这个不难。可是到感情的认同，那个你就要有特别的感觉咯。那我以前讲过一个比喻哈，再讲一遍，就是那个一个妈妈跟她的女儿的故事，可能你们听过。就是说那个女儿是国小的学生啊，她很认真很会念书，可是妈妈很难看，妈妈很丑，妈妈的脸是那个变形的，所以这个女儿就很不喜欢她的同学知道她有这么一个难看的妈妈。那她可以去同学家做功课，就不要她的同学到她家做功课。那这个妈妈也知道自己很难看，所以也刻意的不去学校，让她的女儿难看。这个女儿小学毕业啊，第一年，她妈妈就跟她说：“好不好，让我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她说：“不可以，因为你参加毕业典礼，我就不去。” 如果你去我就不去，因为我没有办法忍受让同学笑我说我的妈妈那么厉害。所以我妈妈说我不会跟人家讲我是你妈妈，我也不会到前面去，我会走在最后面，就在那边偷偷看你领奖啊，我就很满意了。这个女孩子说不行，所以妈妈没办法，就跟她说，你知道吗，在几年前我们这个小城火灾，整条街都烧光了，有一个妈妈跑出来，可是呢才发现她的女儿还在里面，没有抱出来的 baby， 那人家都让她不进去，说房子已经烧了，进去还解救不了，自己会死掉，没有办法，她不管，她把棉被弄起来以后抱着就冲进去，床上女儿用棉被把她包起来冲出来，这个妈妈整个身体被烧了，可是没有死，就救回来，这个女儿救活了，可是妈妈毁了，整个脸都烧掉。女儿不是笨的，听到这里当然知道妈妈在讲什么，哭了。我妈妈说：“对不起，为什么你不早点跟我说？”妈妈说：“我怕说的你受不了，因为你从小就很欠你妈妈是这么难看。”所以妈妈觉得不想跟你们，就妈妈很希望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但是你已经够大了，所以不得不要跟你说。当你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女，你知道你妈妈这个脸是为了你才变成这个样子，你里面会有一种感动吗？还是不会？对妈妈会很感恩吗？会觉得以前对妈妈对不起吗？都不要她去学校？那这个时候，这个女儿对妈妈的认识，就从理性的认知到感性的认同。你现在知道我在讲感性的认同是什么？简单讲一句话，就是会哭啦，你知道吗？真的会哭。因为妈妈你是为我，你知道那个感觉吗？你不是为别人，是为我。这个我刚才说的 personalize， 知道吗？这是个人的。当我跟一个女孩子我们一起经历过困难，那她为我牺牲什么，或是碰到什么危险，她为我做什么事情，在我的心里面就低下来那个感情的认同在里面。我常说夫妻，有的人生活了20年30年，吵过架怎么样，也一起哭啊，一起碰过困难啊，那个就是你们在累积感性认同的那个过程。那个东西别人不能取代，一个再漂亮的小姐都不能取代，她跟你之间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东西，知道吗？那个生活每一天每天活过来，那个就是我所谓的感性认同，那个是很 private 很私下很个人的经验，那个就是感情的认同，这个认同是这样累积下来。那我们当中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有多少人对耶稣有这样的认同？有多少人他在受洗的时候他曾经哭过？耶稣是为我死，是吗？我有那个感觉。就像这个女孩子第一次听到她妈妈跟她说这个故事，她妈妈还没有为她死，只是为她把脸烧坏了，那个感动就很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主的认识连这个都没有，我们只是知道说有一个人在两千年前，而且如果我信他将来会上天堂，我们是投机数的认识的心、哦、我信他就是有好处啊，将来怎么样罪得赦免，这个可是他为我死这几个字有打到你什么吗？你有那个经验吗？你曾经哭过吗？这样你对主的认识就是他是我的救主，这两个字有分量，知道吗？有它的重量。好，如果是这样，到第三个层次，我再讲一个故事，就是阿兵哥的故事，就是以前在征兵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征兵了，可是他爸爸住院，已经病重，他没有办法，他如果去，他爸爸就没有人照顾，所以邻居的一个小孩，那时候还没有身份证，所以就跑来说：“你很可怜，你不要去了，你爸爸这样怎么办？我替你去当兵。”他就帮他替他去当兵，所以军队来讲找到人就好，那个村子要找5个5个有来的就好，没有去查说哪一个是哪一个。好啦，哪里知道一出去就被打死，在战场就死掉。请问如果你是这个孩子本来要去当兵，因为你爸爸生病，你的邻居帮你去的，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会不会跑到邻居跟那个人的爸爸说，从现在开始容我替他来孝顺？因为本来是我要死的，不是你，我是我抽到的，是我该去当兵的，现在他为我死了，我从今天开始就站在他的身份替他孝顺你， 你会觉得这个人这样做有过分吗？你不会吧？因为他替我死了，我替他做这一点事情，那还算什么呢？好，这个人这样的决定是委身。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委身吗？可能说帮他吧，他就讲一句话，他替我死，我替他活。我们很多人对基督的认识没有到这个程度。有的人真的知道耶稣为我死，我很感动。他每次唱到耶稣为我死会哭啊，感情很富的，对不对？可是在生活上看不出耶稣是他的主，他替耶稣活，你看不出来，他还是替自己活。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就停在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耶稣是古代一个伟人，知道吗？是一个很伟大的宗教人物或什么样。第二个层次，他不是伟人哦，他是我的救主，他替我死哦。第三个层次是说，我愿意把这一生为他活。如果你这三个都有经历，那么你是认识上帝，也认识他所派来的耶稣。这样的认识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你知道，我们台湾之所以进到基督教，就是因为在英国、在加拿大有一些宣教士，他为了要让耶稣这个故事让我们有机会听到，他真的是把什么都憋下来，然后到我们这边。这几天来收到一个宣教士的信，他叫马霍，他是在台中当宣教士，啊，现在任满了要回美国去。他在那边交代说，他在台中哪一个教会做什么事，哪里开英文班，哪里做什么，希望有人去接啊。他还做一件事情我很佩服，他说他替台湾的教会每一年都做调查，说台湾现在哪个城市有多少教会，有多少基督徒，多少人，他是做 research， 是真正的一个白人，关心台湾福音传到什么程度，百分之多少是基督徒。他那个是直接去统计，去民政局什么去调查，然后把那个地图一张一张画出来。他们对主的那个爱的回应，你不会感动吗？我们自己是台湾人，我们都没有那么在意。所以圣诞节到了，那个牧羊人跟那个天使跟牧羊人讲一句话，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婴孩，那个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接下来说这是主，基督，意思就是两个名字，一种名字叫救主，就是你会产生感情认同，因为他为了救我，他牺牲自己，我很感动。可是最后那个是主，主跟救主差一个字，可是差很多。如果他是你的主，你就是把你自己摆上。啊，讲过在结婚的时候，最可贵的是到最后，因为你喜欢一个人到一个程度，你愿意把你自己摆上。你说我从那开始，我就是要追求你的快乐跟幸福。那么换句话讲，就是我会讨你的欢喜。你喜欢吃牛肉面，我会陪你吃牛肉面，这样懂吗？如果你喜欢看这个电影，我会陪你去看这个电影。换句话讲，我把我的主权摆在你的下面，以你的高兴，以你的欢喜做我的高兴。这个有一种话叫顺服，知道吗？爱里面的顺服是这样出来的。如果两个人的认识，我们亚当认识夏娃，两个人之间，两个主体之间的认识，我刚才不是讲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吗？主体跟主体的认识，如果有这三个层次做基础，那个认识其实就是爱。所以耶稣说，你如果认识上帝，而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不是人生。一个人可以真的感受到神对他的爱，而且用这样的爱来感恩的爱来回应上帝，这个认识是够深的。这样的认识就是人生。即使这样的基督徒，别人看的都会羡慕，你知道吗？他活出来是真的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利用宗教的基督徒。我很担心我们当中有很多基督徒，他是这个认识有，而且很多，可是这两个不太够。这个可能有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活出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很抱歉，用我自己的例子，当我决定不在台大要去恒春的时候，很多人都问你怎么那么笨？有的人说你很伟大，有人说你笨，你信教信到糊涂。可是，如果你稍微了解刚才我在分享的东西，如果耶稣为我死，我真的感受到耶稣是为我把命舍了。现在我只是把我当医生的地方改变一下，这又算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真的相信耶稣为我把牺牲生命摆了，我还是当医生的，我去恒春还是当医生，那时候还没有当牧师哎，只是说在台北当医生或是在恒，这个一个地点的改变，跟耶稣的命比起来，有什么伟大？好像说你的隔壁孩子为了你死了，然后你去他爸爸照顾他一下爸爸，人家说哎呦你这个人好孝顺，自己爸爸照顾不过还去照顾别人的爸爸，你会说拍谁拍谁，你知道意思吗？对不对？他为我死了，那我帮他照顾爸爸，这是理所当然嘛？这还有什么？有什么好夸口？有什么好讲的？所以当你认识神的爱，认识到委身，义父委身，那是一个你的决定，你知道吗？就是你了解，这是你感动，这个是你做决定。我再回到创世第二章，上帝造树的时候，不是有两棵树吗？那一棵树叫做善恶树，有没有？我说那个是自由意志，那个是要进到爱里面一定要有的，那个就在这边就出来，就是说你的抉择，你决定要不要用感恩来回应前面你所感受到那样的爱，那个就叫做认识。我们看一节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这是保罗他说的认识。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是新约218页，新约218页，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你听到刚才我这样分析的时候，你对保罗这样的一个描述，你可能会有比较深的感触。他的认识跟放弃是有关系的。他为什么有关系呢？因为你认识基督到一个程度，到第三个程度的时候，你开始会放弃。如果我要这个东西会妨害我对基督的服事，那我可以放下。我任何东西会让我对基督的认识有妨害的，我可以放下。他说万事好像粪土，会要得着基督。那个得着，我想那个是第三个层次，就是他要把自己摆上去。你知道保罗本来是很恨基督教，一直要把基督教消灭，可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基督跟他显现，告诉他说我就是那个你所逼迫的耶稣，以后当他确实被耶稣那样的爱感动以后，他整个反过来，他本来是台大法律系博士班的毕业生啊，本来可以当总统，可以当立法院长，什么都摆下，他被人给人家追着跑，给人家抓去坐牢，没有什么，就是为了这教会。即使跟他比较我还好，我还在和平教会，所以还有一个教会，还有固定每个月有谢礼啊，我生活还很稳定啊。保罗没有，保罗真的很可怜，他把教会设立了以后，他就留给别人，他一生就一直跑到没有教会的地方。你知道你到没有教会的地方，你周周看周牧师啊，没有人啊，礼拜天没有人，没有礼拜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耶稣，就我们叫宣教士。为什么我一直在我们教会鼓励说我们要关心宣教士？因为他们比牧师可怜，你知道吗？他们所付出的就是完全到最困难的地方，为了要把耶稣的爱带过去。那我很感谢主啦，最近我们在统计我们今年的奉献，就是支持那个宣教士哈。我们今年明年的任献哈，是今年现在已经奉献的钱的2倍，你知道吗？我们今年整个和平教会奉献管理支持宣教的，现在我们的那个会计统计出来，我看到是60几万。可是我们明年，我们今年给大家写说，明年如果教会我要支持多少，写出来的还没有拿，就是写说明年我们已经收到120万，是很高兴啊。我们在成长，那这个我们自己不能当宣教士嘛？也许我们有家庭，我们自己信心也不够，我们是愿意爱主，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关系，神也知道，神也不会要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被上帝呼召，他有这样感动的时候，我们愿意做他的朋友，愿意鼓励他，愿意支持他一点，我觉得这是很高兴的事啊。我们可以参与 这个让基督这个爱可以让更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个服事。那这个认识，如果这是认识，那真的是很棒的认识。这个认识会带来奉献的啊。好，那我们回来亚当跟夏娃的认识。其实呢，亚当跟夏娃的认识呢，就是性的认识。对啊。可是呢，我们目前呢，已经这个性的认识，刚才我这样讲，你们需要你了解哈，这个是爱。那个爱的关系从 know about 到两个人有感情认同，到我愿意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东西让他高兴，在这样的情况下来享受的性生活，那是很棒的一个关系。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三个拿走，就剩下那个性的动作，那个时候呢，那个 love 呢就没有了，就剩下 love， 知道吗？你知道 love 跟 lust 的不同在哪里吗？就是剩下一个生理的激情。如果你结过婚，你有过性冷战，那个是几分钟的事，过去了。还要把那个商业化，把那个暴力化，这很可怜。上帝从创世纪开始讲男女的性的关系，第一次描写就在这一章。我们再来讲，有一天亚当认识夏娃，那是第一个出现的男女的性关系，是在婚姻的关系。一个先生跟一个太太在互相了解对方有感情的认同，把自己的最好献给对方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的性生活，那是上帝祝福的，那是最美的，那些都有的，那个叫认识。所以希伯来文那个认识很丰富，说一个先生认识他的老婆，或者是知道他叫什么，他的名字，还有两个人有感情的关系，还有他愿意让老婆最幸福的把自己完全摆上。我都多讲几句，当你把100%给对方的时候，旁边又来一个更美的小姐，你就算要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都给你老婆的，你还有什么可以给她？如果你可以表示本来你就是给个一半嘛，或是三分之一，所以你还有留一些啊，那可以这边分一些，那边分一些，你才有这个能力啊。如果这个意志尾声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如果是这个意义的话，那么它是一个回应，对不对？前面两个，这个可能是了解，这个可能是被吸引，到这里是付出了。啊，所以哥林多保罗在讲夫妻的性生活，他提到一句，我觉得很棒，他说：“先生不能要求自己的身体要听太太的，太太不能强求自己的身体要听先生的。在性生活方面，是以尊重对方的喜好来做标准，那样的一个付出，那是很美的。如果这个没有，那个性生活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婚姻强暴。”就勉强对方，那个尊重，那个以对方为主的那个关系不见，那个舍弃，那个奉献如果没有，那就不美。好，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了解的话，那性生活其实是很棒的哈，是上帝给人类一个很棒的礼物。好，那这个就是回到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两人成为一体啦，这两人成为一体哈。创世纪第二章20几节，对不对？24节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现在你们都知道，这个联合，这个互相的认识，它有几个层次。如果你这个几个层次都有了以后，你们再发生性关系，那个性关系是上帝所祝福最美的关系啊。是有这前面这三个层次的认识做基础的联合，那这个是完全的合一了。心灵的契合，再加上身体的合一，就是最美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好吗？我这已经讲到第三行哈，我们进到第四章，该隐族第一个同房，他就是亚大，亚大就是认识。约翰十七章我讲过，腓立比书第三章我讲过，三个层次的认识我讲完了，对不对？两人成为一体，就是合一关系中的彼此认识，很深的。好。那这个呢，两个人一旦有性生活以后呢，夏娃刚好是排卵吧，所以叫入门期啊。有一天亚当认识夏娃，夏娃就怀孕了啊，怀孕了，时间到就生了 baby， 很高兴。夏娃讲了一句话，那句话讲什么？夏娃说：“ 说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好，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呢，这个翻译是希伯来文呢，不是那么清楚，可以有两种，一个是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一个是我得一个男子耶和华。这个希伯来文的话，两个都可以。那问题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那这个要了解一个背景，就是说创世纪第二章是耶和华得一个男子，耶和华用土捏一捏，吹了一口气，这个叫亚威。我讲一些耶威啦，耶威就是那个希伯来文本来讲上帝他叫亚威，后来我们讲亚和华，那是另外一个发音叫耶和华，其实叫直译叫耶威啦，亚威。亚威他从泥土弄一弄，吹口气，亚威 got a man， 亚威耶威得到一个男子，然后他就让那个男子睡觉，有没有？然后给他开刀，那耶威得一个女子，对不对？那是耶和华，耶和华得到我们英文叫 produce and reproduce。 你在那个如果说我做了一个作品，那是我 produce， 对不对？可是我做的作品是跟我有关系，是跟我好像那个什么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我们就不叫 produce， 我们叫 reproduce。 我们生小孩我们不叫 produce， 我们叫 reproduce， 有没有？就是再做一个跟我类似，好像一个板子印出来的。那这两个都是得到 begot， 有的英文叫 begot and got。 耶和华得一个男子，耶和华得一个女子。今天夏娃他说我也得一个男子，你知道意思吗？我也生一个孩，我也从我的肚子也出来一个男子啦。所以第一个意思是不好的意思，就是说你上帝有什么了不起，你得了一个男子，得了一个女子。今天我夏娃我也得了一个男子，所以那个翻译就变成说我得一个男子耶威，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说我也跟神一样。那就回到第三章撒旦在引诱夏娃的时候，有一天你会跟神一样，跟神一样聪明做不到，可是你会生我也会生嘛，你会做人我也会做人，对不对？我跟你一样厉害，就是那是一个骄傲一个自大的表现。可是如果你不这样翻译，你把它说是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那就是说虽然我做错事情，上帝审判我要死掉，对不对？可是让我的生命借着生产，他没有把我绝孕，让我不生小孩，那就完了，对不对？说感谢主，在审判的时候还给我恩典。我真的，你在审判的时候告诉我说我会生产，虽然很痛苦，但是你还是会生，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我生了孩子，这是对神的一个感谢。所以这个证明是完全夏娃的口气，他当天在讲那句话到底是哪一个口气，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这是神学家在很详细的分那一句话到底夏娃想表达的是一个骄傲傲慢成就，还是一自夸，还是一个很感恩很谦卑，对本来审判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恩典今天实现了，对不对？他老公给他叫那个名字叫众生之母嘛，就是所有人类的妈妈嘛，所以他生第一个小孩真的很高兴啊，我真的是会生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变成一个感恩，这两个态度差很多。我不晓得当你有产品出来的时候，你自己是哪一个态度，我怎么样，还是说上帝帮助我怎么样，这个很大的差别。比如说你博士刚念毕业，你说我得到博士没有错啊，是你考进去的，是你念出来的。可是如果没有妈妈生你，你今天有得到博士吗？你爸爸从小没有好好工作养你，你今天可以念博士吗？你小学的老师没有教你一加一等于二，你今天可以念博士班吗？你中学的老师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博士的指导教授怎么样呢？如果没有这些人，你今天可以拿到博士吗？你就不要说上帝，起码你会承认说不是只有你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要说我得到一个博士，这句话有一点过分骄傲吧。你应该说感谢爸爸，感谢妈妈，感谢国小老师，感谢中学老师，感谢博士班的老师，还有很多同学，还有感谢中华民国政府让台湾还稳定，学校还在，不然我连念博士的学校都没有啊。你要感谢的很多呢。对基督徒来讲，这一切最后就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基督徒的认定。上帝让我们的父母可以爱我们，上帝让我们怎么样？所以，夏娃讲那句话说：“耶和华使我，即使是他先生的精子嘛，对不对？是亚当嘛？可是是上帝， 你说这一切恩典，我刚才讲的爸爸妈妈老师什么这些恩典，都是上帝借着他们让我今天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这样态度是比较好，比较恰当的态度。你的努力你的成就没有人否认，因为所有的父母的孩子没有每一个都念博士，所以你有你骄傲的地方，你有你高兴，这个是对，但是你不应该只有这个吧。哦，所以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一个女人会生小孩很高兴的事情，对不对？有先生爱她，可是她一面也会感恩说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今天可以顺利的，因为不是说生产是一个危险吗，一个危机嘛。哦，所以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里面就表现出到底你是哪一个角色。该隐的意思就是得到，他本来一直得到，我懂你得到。哦，我们看一下讲义。所以我的讲义在这里就讲该隐等于得到，那么这个翻译就是耶威，创世纪第二章就耶威得一个男子，然后呢耶威得一个女子，可是创世纪第四章就是夏娃得一个男子。所以呢这句话就是耶威助我得一男子，这是感恩。如果我得一男子受点耶威，那这个是自大，知道这个 有一点 nuance， 有一点不同嘛。哦，这个是比较细的神学上的一个思辨。好，我会停在这边给大家几分钟。今天早上我们上课的时候讨论得很棒，我看你们今天晚上怎么样，就是说关于晚上所讲的你有什么感触吗，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现在可以提出来，有没有？你们在讲的时候，跟你们讲，早上提了几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哈。哦，有一个人，我不讲他是谁，他就提说，哎，戴牧师，你说那个理性认知、感性认同、意志尾声，一定是一二三吗？他在讲的是那个次序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三回到一，二回到一，就是说一定是一，然后二，然后三，好像是这样的顺序吗？那我的回答是说，一一定是一定要先有，因为你对一个人的存在如果完全不知道的话，二跟三是产生不了的，对不对？你起码要知道有这个人嘛，对不对？那你才有机会决定要不要跟他有一点例子。二是已经有变成个人的关系了，对不对？好朋友的关系，如果连这个人都你连见面都没有机会，连知道他在不在都不知道，你不可能产生感情嘛。哦，那到尾声那是更厉害，那是排他性，就是说别的人都不要，我就是全部给你的哈，哦，那种排他性，那是很强的、很强的爱。好，但是呢，我想一想以后，我发现说，当你有二跟三以后，他会回来让你那个一的认识呢更深，这个一定有。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会开始认识一个人就把什么东西都抛给他，会不会？不会啦。我们有很多不喜欢别人知道的，我们说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可是当你对一个人认识到一个程度，他真的为了你，不会害你，真的是完全为了你的时候，你就放心的慢慢的多一点，把你内心那些所谓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让对方了解，你知道吗？即使我有这个害怕，你知道吗？即使我有这个喜欢，或是我有，那这种东西是在建立的某种感情，或是知道对方对你的那个伪深度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才会多出来那一部分的认识，在平常你不可能知道。我会再回到一个课题，除了我们量子力学不说，只要你有办法分析看得清楚，你可以越认识越多，对不对？可是一个主体你就没有这个能力。我讲过，一个主体是他要愿意表露，如果他不愿意表露，你再厉害都没办法。像我们念精神科的，我们可以看你的脸色，可以猜你的心思，是可以到一个程度。可是当你放在心最深的地方，完全不表达的时候，你一点能耐也没有。那怎么让他表达？就是靠那个关系，知道吗？当他有感情，当对方知道他对我是完全的好的时候，我就放心的把最里面的那个东西来跟他分享，啊，那个就是呼吸最可贵的地方，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二三，二跟三呢有可能会帮助一，啊，那个一认识更深了以后，他们的二呢也会更深，所以在这里会产生一个我们叫好的循环哈，也就是在一个 good cycle， 那这个是正面的，正面的。那有另外一个人问我说，这个认识神哈，嗯，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小孩子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哈， 他们就占便宜啊，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神了哈。那、像我们这个长大的才来清道福音哦，很辛苦啊，因为大头脑嘛，已经一堆东西了。然后人家跟你说要信上帝的时候，哦，想哎，大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哈、哦，那就很辛苦啊哈、哦。他是高知识分子啦，我了解哈、哦，就不容易啊。可是他是进来的啊，可是他是在遗憾说，为什么我爸爸不是基督徒？有一点是这样意思啊，就是说上帝怎么有的人天生就是在基督教家庭嘛。可是我跟他说，这个有好有坏，你知道吗？小孩子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在父母的熏导下面长大的，不一定将来就是一个很感恩的基督徒。我们有那种 take it for granted， 知道吗？就是想当然的啦、啊，就是这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自己三个小孩从小这样教，现在一个在，但是就不当基督徒啊，一点办法没有。上帝给每一个人这种自由意志是很可怕、很可爱、很可怕。那我看的倒是那种长大大人才信主那种。那种为主拼命的比那种从小长大的都很多呢。我看的是这样，真的真的让我直接认识的人，就是以前是很反基督教，后来他终于被神感动，他终于有一天感受到那个耶稣的爱那么深的时候，他转过来就像保罗那样，就变成拼命沾染，以前拼命害基督教，现在拼命的被迫害，那种我看不少。他是真的是长大以后自己去体验那个神的爱，那个认识神，那样过来的，哇，不一样。所以不一定啦齁，我觉得都有好有坏。好，有问题吗？哎，对，上帝因为他有超能力，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人也是要听上帝的声音。我们常用这样的比喻啦、哦、就是说我们用默想，就是说聆听嘛，啊，那种叫 voice of silence， 以前讲就是说没有声音当中的声音，你会听见有一个声音跟你说就是这样，还是就是那样，那是一个自主的、在做那种什么静默 meditation 那个安静的时候，会有那个声音出来，你会听到。那是我是指那样，我们需要有那个经历，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上帝本身不需要，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上帝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去认识灵界，我们要去认识物界，必须要有这样的感官。我们被限制，我们没有那个 omniscience， 神学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那个根本他不需要透过感官。所以他是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直透过感官有 input 有进来以后，我们头脑登记，然后我们再分析，再跟以前的记忆力比较，然后我慢慢认出来，我们再学新的东西，我们是这样。有可能哦，就是说，其实我们李金金牧师不久会开一个课，叫做关怀还是什么，里面就会提到这个聆听，聆听是可以训练的。那最会听的人就会听到那个别人都还没有讲出来的心声，那个我们叫 empathy level 5或是 level 4， 就是那个同理心的训练。你听过那个智商学堂，所以人跟人的关系有一些方法可以练，这么说，就是说你会观察，你会仔细去听他字里行间，讲话的那个口气啊，那个味道，还有那个脸的表情，你这些都注意看的时候，会帮助你的听。你会听到很多东西，没有错，那个 training 是可以 improve， 但是我感觉是专业人，像医生啊，有这个专业训练的人，他专业的可以听，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去感受到里面那个感觉，那个部分需要有感情的认同进去。那在专业上我们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你太认同进去你就失去客观，这个有一个争辩，人类学还有心理学的讨论当中，到底一个治疗者或是一个学者在研究一个对象的时候，那个内心世界的时候，你不进去你没有办法知道他，你进去你又失去你的客观性，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两个客观主观的矛盾，我们有一个状态叫 epic view 跟 emic view， 就是人类学，就是说我去一个比方像去亚美族阿美族或是去蓝语的人，我要去了解他们，我要进到他们里面，为什么他们穿丁字裤，为什么他们船要从木头割下在那个树旁边要围着跳舞什么什么，我要到他们里面到一个程度，他们肯跟我讲，有些东西他们不跟外人讲的啦。讲过你跟他关系建到我的程度，他才会跟你讲，因为他现在是秘密，不能对外人讲的。 你要进到那个程度，你要真的相信他们相信的，你才能够听到里面的东西。宗教信仰也是一样，你在外面研究，研究不出它里面的那个精密的部分，那一部分你要进去，那进去以后，你有可能你会失掉你的客观性，那这是一个矛盾的平衡的关系。好，第三点哦，对，魂啊时候，对，其实灵魂体是那个尼托森还有一些神学家提出来的所谓三魂法。那我个人比较接受的是双元，我上次讲过元或是来源哦，就是说没有办法分那么清楚了。那我现在倾向说那个第三是属于灵的，那第二跟第一可能是属于魂的。如果你一定要逼我三分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心理学在啊，心理医学在 interview 人，在了解病人，我们除了看他穿的衣服、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行为以外，我们还要听他的话里面，要了解他里面这三个，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思想，一个是感情，一个是意志，就这三个是我们一定要去分析一个病人，就是他的动机，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就是他的里面的决定。好，那这三个里面，我们人类学，我的老师说最重要的是 will， 他觉得那个是人的最中心。那我会说回到创世纪第二章说，为什么上帝在给他造那一棵树？我一直强调说那棵树很重要，那棵树是找麻烦的树，就是分别善恶的树。我说它代表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这个 will part。 我说把那个拿走，人就不叫人了，人整个都不见了。